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二结束了对白俄罗斯的访问。中国这次同白俄罗斯签订了数十个文件，涉及提供各种贷款、援助、投资、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其中包括扩大两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以及交流的协议。中国一直对白俄罗斯所生产的各种附属军事装备和相关的科技感兴趣，两国的军事科技人员和高级军官也互访频繁。俄罗斯军备问题专家皮亚图什金说，与白俄罗斯扩大在军事科技领域的交流合作，能让中国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皮亚图什金说，与白俄罗斯的合作可使中国又多了一个可获得军事科技的来源，这对中国来说总是件好事。当然，白俄罗斯的军事科技和工业仍然无法同俄罗斯相比。分析人士说，与俄罗斯不同的是，白俄罗斯对中国没有戒心，这会使中国能更容易地从白俄罗斯获得相关的科技。白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十多年来一直不停地从白俄罗斯购买军用光学仪器，在军用电子领域两国也在持续合作。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一在明斯克的两国工商论坛会议上向习近平介绍了双方联合研制的几款无人机的产品。白俄罗斯在重型载重汽车领域掌握先进科技，俄罗斯的许多导弹发射车以及底盘都由白俄罗斯生产。中国多年前已同白俄罗斯在相关领域展开合作，并引进了许多技术。习近平星期二离开白俄罗斯前，同卢卡申科一起参观了明斯克郊外的白俄罗斯中国工业园区。根据双方的规划，中国的许多企业将在此投资设厂，把产品销售到欧洲和俄罗斯市场。白俄罗斯承诺要为在那里落户的中国企业提供各种优惠。这个工业园区目前正处在平整土地、建设道路、引进水电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初始阶段，整个建设将持续30年，中国需要为此投资150亿美元。中国的吉利汽车已经决定在白俄罗斯投资设厂，大规模组装汽车。俄罗斯驻白俄罗斯大使苏里科夫曾对此表达不满，他认为由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都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中国汽车因此可不上进口关税，从白俄罗斯进入俄罗斯将会冲击俄罗斯的本国汽车工业。由于俄罗斯武器装备大量使用白俄罗斯生产的配件，俄罗斯同样担心白俄罗斯与中国加强军事技术合作会把俄罗斯的许多军事机密泄露给中国。俄罗斯学者查理辛认为，中国在前苏联地区国家的影响在不断扩大，但中国在白俄罗斯的活动将会小心谨慎。查理辛说，中国针对俄罗斯盟国的外交非常谨慎，中国尽量避免在这个方面刺激俄罗斯，中国在处理白俄罗斯的关系时更是如此。查理辛说，卢卡申科不可能从中国得到他期望得到的所有东西，但是不管怎样，他还是从中国能够获得许多支持，而中国在欧洲中部地区也可拥有像白俄罗斯这样的盟友。白俄罗斯经济长期依靠俄罗斯，但陷入经济危机和遭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目前自顾不暇。中国这次通过各种渠道向白俄罗斯提供的贷款总额高达70亿美元。来自中国的支持对今年秋季将举行总统大选谋求连任的卢卡申科来说至关重要。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卢卡申科通常把俄罗斯提供的贷款在大选前夕用来发放退休金和福利支出，争取获得选民的支持。长期执政的卢卡申科被许多媒体称为欧洲的最后一个独裁者。由于在国内严厉打压反对派以及人权记录恶劣，白俄罗斯至今受到西方的制裁。但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白俄罗斯同西方的关系开始缓和。分析人士认为，在价值观上，白俄罗斯和中国两国目前在日益走近，在对国内加强控制的同时，两国又尽量不惹怒西方。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同中国一样都不给西方制造麻烦，两国在这个方面非常相似，有中国这样的友好国家撑腰，白俄罗斯就不会被孤立。 近些年来，中共中央国际部与白俄罗斯的总统办公厅的交流来往也越来越多。白俄罗斯把习近平来访称作是历史性的事件，官方媒体都以头条新闻大量报道。习近平夫妇在明斯克下榻的北京大酒店前特别铺设了新的沥青路面，酒店外墙重新粉刷，并在酒店门外设置了花坛。习近平车队经过的主要道路都用中文书写了欢迎标语。在习近平三天的访问中，卢卡申科总统全程陪同每一个活动。习近平从莫斯科抵达明斯克时，卢卡申科到机场接机，而习近平5月7日抵达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时，接机的是哈萨克总理马克西莫夫，但在莫斯科接机的是俄罗斯外交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外长莫尔古洛夫。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Китайск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осторожно ведет себя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оюзникам России. То есть она все-таки старается не раздражать Российскую Федерацию.